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还是那句话，千木乐又来了。
哎，
谢谢你们。
你好，
木心老师。你好。
你好，杨牧师好。
哇，
大家好。
不知不觉我们这个旧约在新约已经到达第14集，
最后一集。
在这里真的很感谢听众朋友，我就感谢听众朋友不怕闷，愿意收听。
不一定闷，不要那么负面。我们的表达也不错嘛。我觉得他们如果有留言都是对我们的鼓励，虽然我们不一定是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对主持人来说，对听众都是蛮有意思的。
嗯，我就学了很多东西。
对对对。
那木心老师你呢，有什么要感谢听众朋友呢？
哦，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了。
而且我们的讲义已经在准备当中，请你耐心等待哈。好，那我想呢考考听友们的记忆力，重温一下上一集有关新天新地的内容，就请我们伟大的姚谦牧师，我们帅哥的木心老师来代表他们回答一下哈。那第一道题，说出一个启示录引用旧约的特色，可以吗？
用很多先知书咯，这个是一定的。先知书也有，诗篇也有，
尤其是那个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
对，
对吗？那么犹太人是否在看启示录才第一次接触到新天新地的概念呢？
应该不是，在一些先知书里面应该接触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概念。
对， 对，还有这两约的文献啊，天启文学等等。谢谢木心老师很准确的回答。那么海呀，在犹太传统当中是否代表很平静啊，很美丽的呢？
应当不是了，是混乱，是邪恶。
嗯，
跟我们一般的理解不一样。
对，那在先知的传统当中常常以女性来代表耶路撒冷，这句话对不对呢？
这句话应该对的。
嗯，谢谢你。那么启示录21:3，哇，名句哈，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帐幕是指向旧约哪个物件呢？
会幕。
会幕就是会幕啊。
啊，
帐幕就是会幕。这个帐幕很有意思，新约呢我们主耶稣那个道成肉身与人同在，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还有为什么老约翰就是那个作者在异象当中看到的圣城耶路撒冷是没有殿的呢？
我记得上回我们都异曲同工说，哎，我们特别有触动就是这个没有殿。
对，这由你来解释一下吧。
哎，代表神根本都不需要殿做中介了，他跟人你跟我亲密在一起。
对，以西结所看到的圣殿和老约翰所看到的圣城都是建立在一个
应该是高高的山上。
嗯，其实也是一个象征意义哈。
嗯，对，
象征着很伟大。那相信这些问题呢也能帮助听众朋友你记起上集的内容了。7题我们是全中，你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哈，答对了多少题。不过现在呢我们就马上回到上次去过的新天新地。
姚谦，
木心，
乐意，
求真，
开放，
务实，
和你一起探索
新约引用旧约，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连贯性、一体性。真道分解，旧约在新约。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本集当中呢也会只选读启示录的21:15-27以及22:1-5的某些经文呢，然后呢谈谈他们对旧约的一些引用。为了方便听众朋友的理解呢，也会按标题来划分。我们先来看呢，立方城记载在启示录的21:15-17，那里说，对我说话的拿着经纬之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使用纬之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
那我们也可以来看看以西结书42章哈，15到20节，45章2节，42章是这样说的，15节到20节哈，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量东面500肘，用杆量北面500肘，用杆量南面500肘，又转到西面，用杆量500肘。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肘，宽500肘，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那刚才已经听到了哈，全都是500肘哈。然后我们看45章2节，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长500肘，宽500肘，四面见方，四面再有50肘为郊野之地。哇，木星老师，这样看来，以西结书所描述的未来圣殿肯定是四方的，对吗？那启示录21章16节所讲的新的圣城也是四方的，不过以西结呢只谈及二维，就是一个平面，但启示录呢就强调是三维的立方体。另外我知道按照列王记上6章20节也谈到所罗门圣殿的至圣所呢，也是长20肘，宽20肘，高20肘，哇，立方体啊。
那么有学者认为呢，这里谈到这个立方呢是代表着完美，那么至圣所呢是立方的，以西结所看到的圣殿也是方形的，那么启示录这圣城也是立方的，很可能就是更要指出整个圣城就是至圣所，是神临在的地方。这个解读呢和21章22节说到城内没有殿，22章4节说仆人要见他的面，是完全吻合的。
完全的吻合哈，因为神已经完全的临在了，对吗？
对，
已经是到处，整个圣城到处都是至圣所了。那么启示录这段经文和刚才念的以西结书42章也谈到量度圣城啊。那学者认为要量度标志着神的主权还有保护。那么另外一个标题的经文，我们也找木星老师你来给我们念念和解说一下好吗？
好的，另外一个标题呢就是关于12宝石，记载在启示录的21章19到20节，经文是这样讲的，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城墙的根基是用12种宝石来装饰的。12种宝石，你会想起什么和会幕或者圣殿有关的事情是和12宝石有关的呢？对了，就是旧约大祭司的胸牌。
对呀，想起大祭司的胸牌。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8章17到21节。在那里呢，谈到了亚伦和他儿子的胸牌是这样记载的，要在上面镶宝石4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画，刻12个支派的名字。把这个宝石清单和启示录21章城墙的宝石我们来对比一下呢，就会发现有很多是相同的。
是的。
因此呢，有圣经学者就认为这可能是在暗示什么呢？暗示神的子民就是祭司这个观念。另外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的1章6节，还有5章10节以及20章6节，都谈到了神子民是祭司的这样一个观念。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来参考以西结书的28章12到13节，经文那里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 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召之日预备齐全的。
哇，很多宝石哈。
在这里呢，提到了伊甸园里的宝石，其中有很多呢和启示录21章所记载的城墙的装饰相同。
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启示录的记载呢，会让我们想起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伊甸园的重现。而刚巧呢，在下文的22章1到2节呢，就谈到了使人想起伊甸园的生命树以及生命河。
嗯，哇，杨牧师啊，我们真的很高兴，对吗？
对啊，
将来会随便都捡到很多宝石。
听这个木星老师诵读出来呢，哎，我们的感觉也很兴奋的。
嗯，真是在当中我们就可以看着那些宝石做出一些充满生命的敬拜。
主全能的神，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万事尊贵圣洁圣高扬，万有归拜，主已作王直到永远，圣哉圣哉圣哉圣哉，
首先要澄清一下，刚才我们是带点开玩笑的那种口吻来说的，其实很可能这些宝石呢都是象征意义，不是真的一颗两颗的宝石。我怕我们讲得太兴奋，听众朋友呢就
所有人都去寻宝就有问题了
给我们误导了哈。好，那我们继续今天要谈的第三个主题，就是生命和生命树，是启示录21章1到2节的。那你就这样说的，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哇，这里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有2样很好的东西啊，这是什么呢？
圣命河跟圣命树。
对，谢谢牧师。树上也结了一至万民，注意是万民哈，待会会讲的果子。听了这段经文，你会不会有什么联想？会想到旧约哪一段的经文呢？哎，可能最先想到的乐意猜就是创世纪所记述的伊甸园的河流。那创世纪二章十节是这样说的，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那很多学者就认为新圣城就是伊甸园的重现。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起以下很多的经文哈，我就请木心老师你给我们念念撒迦利亚书四章八节，约珥书三章十八节，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的一些节录的经文，好不好？
好的，我们先来看撒迦利亚书的四章八节，经文是这样讲的：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约珥书的三章十八节是这样说的：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节那里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见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见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第八节，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第九节，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十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汁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汁，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汁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杨牧师，你解释一下。
对对对，谢谢这个牧星老师。上述三段分别是出自这个撒迦利亚书、约珥书、以西结书的记载，都讲到有水从耶路撒冷或者说是圣殿流出来。那一段会使你的印象深刻呢？我猜是以西结书的记载吧，里面所讲的细节呢有不少跟我们今天谈到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二节很相似，对不对？但以西结书那里呢，就不单是那些叶子，连那条河也有抑制的功能，能把水变甜，使百物存活。撇除这些细节呢，其实先知书表达描述这条河呢，都是在预告创世纪伊甸园的再现。先说那条河吧，以西结书说活水从圣殿流出，但是在启示录里呢，河是从神和羔羊流出的。这个配合我们刚才和上集谈过的主题
没有圣殿哈。
对，就是神和羔羊已经和我们直接同在，已经是圣殿了其实那么圣命河有没有象征的意义呢？那么学姐大概呢都有两种的说法，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代表圣灵，另外一个呢是说是代表与神跟基督永远相交的这个丰盛的生命。现在看来呢，支持后面的看法的主要论据是二十二章三到五节的经文，马上就立刻讲到神和羔羊和仆人的亲密相交嘛，
就是丰盛的生命了。
对了，另有一个类似的解释，就是说那条河是代表救恩之河，不管你怎么想这个就是两大的说法了。那么我们也谈谈生命树跟它的果子。那么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呢，哪里记载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益治万民。那么如果我们也翻到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十二节下半呢，哪里记载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也 哪位治病？哇，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中，亚当跟夏娃因着犯罪被禁止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现在在圣城新耶路撒冷，这里说这个得胜者获得吃下生命树的果子，而且这里记载每个月都结果子，跟结十二样的果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表示不停止和完美的意思。
嗯，
那么以西结书是在预告，哎，这个终末神所赐予的跟有医治的功能，但启示录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万民，不但是以色列民，这个呢可能就代表救恩已经临到万民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主题。
最后一个主题，
嗯，最后了。
嗯，
额上记主名，额是额头的额。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的22章第3节的下半节以及第四节。
嗯，
经文是这样讲的：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嗯，
这里谈到仆人和神和羔羊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嗯，
而且神的名字呢还写在他们的额头上，
嗯，
额上就是额头上有主的名字，又会让你想起哪些经文呢？可能会先想起的是启示录内的经文，比如说启示录的7章1到8节，还有9章的4节，在那里呢就谈到了神的子民额头上，
嗯，都有神的印记，嗯，
对。另外呢，在以西结书的9章也谈到，凡是额上有印记的都不会被灭命。听到这里呢，可能你也会非常的感叹，原来启示录真的与以西结书有莫大的关联。其实呢，还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我们没有谈到，就是出埃及记的28章，在28章的36节那里经文是这样讲的：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画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
嗯，归耶和华为圣很重要啊。
37节呢，要用一根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38节，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这些经文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额上佩戴牌子写着归耶和华为圣，是要表明祭司是分别为圣属耶和华的。在启示录那里呢，主名字写在额上的也是代表是属神的，也可能暗喻神的子民都是祭司。
嗯，那我就来重复一下今天谈过的主题好吗？四方城、12宝石、生命和生命树、额上记主名，这四大标题。
看圣殿多宏伟，
神与我们同在
啊，圣灵住在我们心里，
神与我们同在。
神的帐幕在人间，
神和我们面对面同在。
真道分解，和您一起
听道行道，等候耶稣再来，
同住
新天新地。
大家好，我是小峰，我非常喜爱真道分解最近制作的周末特别节目《旧约在新约》，姚谦、木心、乐意三位老师在节目中的分享，带领我认识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原来是这么的紧密。刚听了前两集内容之后，我就忍不住在接下来听课中得做些笔记了。确实老师们说的知识点很多，要完全听明白不是那么容易。做了笔记后，脉络就清楚了不少，也帮助我更容易抓住节目要表达的重点。我以前读经很少去思考旧约与新约的联系， 认为他们是不太相干的两部分，所了解的预言应验的部分也很有限。真没想到新约中竟然有这么多暗隐旧约的地方。举个例子谈谈吧，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们在回顾约翰福音那集中提到了犹太人的传统。原来他们犹太人有祝棚节的节日传统，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第七日，祭司会有一个特别的仪式，而那个仪式正对应了以赛亚书12章3节的经文，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说出了约翰福音7章38节的经文，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弥赛亚身份。接着老师们引出了以西结书47章8到9节的内容，经文中以西结提到的这活水是从圣殿里流出来的。我不禁想到，今天我这信靠耶稣的人身体不就是神的圣殿吗？我里面有圣灵内住，圣灵的工作会引导我悔改，与耶稣联合，活出属基督馨香的生命，这样在我身边的人就会受益，他们的生命也就会被圣灵的工作滋润。因着我与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联合，让耶稣基督的生在我和别人身上显明出来。这样去理解经文真是太奇妙了，这真像在穿越历史，在经文中穿梭。原来旧约和新约是同一条河流，它们是连贯一体的，过去指向未来，未来与过去的某时某刻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旧约不旧，新约不新，新约在旧约中藏，旧约在新约中显。整本圣经都是神的智慧，而今天我不仅可以自己读经，还可以听真道分解的节目帮助我去明白圣经，这简直不得不说是神对我的怜悯。
谢谢小峰给我们鼓励和支持，为小峰听旧约在新约的收获我们感恩哈，也鼓励你继续去自学这个课题。
我们非常的盼望听众朋友能够透过留言板、短信还有电邮呢，与我们分享您在收听这14集节目当中你有感动，或者说哪方面增加了你对圣经、对神话语的认识，而这些新认识又在哪些方面帮助您过一种更合乎神心意的生活。
对呀、就是学了圣经是为了要过更合乎神心意的生活，对不对啊？
对。
杨牧师，那今天真的谢谢听众朋友，也谢谢杨牧师和牧欣老师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哈。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呐，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